听《凡人修仙传》第1291回。银月听到这里啊，脸色却越发的苍白了起来。他嘴角咬了一咬，最终呢，还是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不过，你这次下界遭遇一场劫难之后，七星月体意外的觉醒了，倒是因祸得福啊！以你原先的资质，多半修炼到炼虚境界，也就算是到头了。现在以七星月体之身，若是再有一些机缘，以后境界大成期，也并非一丝希望没有啊！老夫，我当年资质也不是有多逆天，但是和你一般觉醒了月体之后，这才有了今天的境界呀。说到了这儿，傲笑老祖的双目又渐渐的明亮异常起来。可孙女儿宁愿不要这场福气。银月摇了摇头，脸色仍然一片煞白。我知道你这些年的确是受苦了，但是既然你有潜力可以进阶合体境界，老夫自然不需再有以前的顾忌了。天魁最好在以后大战中和魔族尊者同归于尽掉，否则魔劫一旦结束，老夫不会容他再占据狼王之位的。
祖父的意思是？
银月一惊啊，望着长发男子有些发愣。七大妖王又不是不允许女子担任的，当初扶持一个外人登上狼王之位，我原本就不太情愿的。现在你和天魁之间没有了夫妻情分了，这狼王位子老夫自然要替你要回来的。
傲笑老祖呢毫不迟疑地说道。这似乎有些不妥吧。
银月小嘴张开了小半，半晌之后才喃喃地说道。
哼，这有什么不妥呀，又不是老夫先心生歹意，而是天魁自己先对你下的毒手，难道你还对他留有旧情不成吗？
傲笑老祖脸色重新恢复了平静，但是话语中的冷意却更多了一分。当年的那些事情发生了，我和他之间不是仇人就算好的了，哪还有什么情分可言？只是孙女儿虽然拥有天月之体，但是否真的能够进阶合体期，这还是两说的事情。那万一不成的话，我们狼族还是需要天魁来支撑门面的。银月犹豫了一下，这才苦笑了一声说道。
哼，你啊，心魔一日不除，的确不好进阶合体的。而如今和魔族的大战在即，也不能等你慢慢进阶呀。万一老夫不能全身而退，你可就后患无穷了。也罢，我也只有破例出手帮你一下的。你先看看此一简中的东西再说吧。
傲笑老祖眉头一皱，叹了一口气之后，忽然一张口啊，竟然呢从体内喷出了一块青蒙蒙的玉简出来，并徐徐的向银月一飘而去。银月呢有些疑惑，但仍然一把将玉简抓到了手中，往额头上一贴之后，将一缕神念呢探进了其中。
啊，忘情诀！
神念刚在玉简中匆匆一扫，银月就脱口叫出声来。
不错，这套忘情诀是我当年无意中得到的一套上古秘术，不但威力极大，更在心境修炼上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呀。你一旦决定修炼之后，我会用其他秘术助你尽快的修炼小成，多半呢可以将心境上的破绽呢重新的修补完整的。如此一来的话，进阶合体就应该不成问题了。不过此功法顾名思义啊，修炼后的后患也同样不小。据口诀后面所说，一旦修炼了此法诀，七情六欲等东西会变得渐渐的淡薄的，若是完全修炼大成，甚至可能彻底的消失啊。这一点其实倒没有什么，关键是这套秘术的修炼之法原本就有些过激，
恐怕对你以后进阶大成多半有不小的影响啊，因此其中的利弊你要多慎重考虑一下。傲笑老祖呢望着银月的脸庞，目中流露出了一丝矛盾的说道。银月呢一边用神念呢探查着玉简，一边听了自己祖父的一番言辞，脸色不禁连连变了数遍，显得呢有些阴晴不定。而傲笑老祖说完这一番话之后，反而将双目缓缓地闭上，不再言语了，一副呢静等银月自己拿主意的模样。足足一顿饭功夫之后，银月才将额头上的玉简拿下，并低头冷静地思量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银发女子峨眉一挑之下，似乎有了决定，抬头冲傲笑老祖凝重地问了两句：祖父大人，这套秘术真的能和魔族决战前让我进阶这合体期吗？
不敢说有十成十的把握，但是起码有七八成的几率，否则的话也不会如此轻易的拿出来的。不过嘛，你别急着做出决定，反复思量几日后再给回话也不迟嘛。
傲笑老祖双眼一睁，盯着银月一字一顿地说道：
是祖父。
银月张口几下，最终顺从地把原先的话都咽了回去。就在傲笑老祖呢还想和自己的孙女儿再多说一些事情的时候，神色一动，忽然一回头啊，目光呢望向了大门处。结果片刻过后，脚步之声响起，一名年轻的侍女呢出现在了门外，并恭敬地说话：
回禀大人，外面有本岛两位长老前来求见。
哼，他们动作倒是不慢呀。好了，让他们进来吧。
傲笑老祖呢神色一缓，点了点头，吩咐道。那名侍女自然答应了一声，领命就出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续姓男子和白发老者从外面走了进来，一见傲笑老祖当即上前见礼：
拜见前辈，不知前辈这次相招有什么事情需要晚辈去办的？
白净面孔的男子肃然问了一句。
不急，你二人先坐下说话。
傲笑老祖却一笑，用手呢往旁边的椅子上一点。这一妖一人两名合体存在自然不敢违背傲笑之意，称谢了一句之后，也就老老实实的分两侧坐了下来。
哎呀，你二人说起来和老夫都有些渊源的，一个呢是当年旧友之后，一个则是莫道友的记名弟子。眼下嘛，有一件大事需要有人去办，我看也只有交给你们两个我才真正放心呢。
傲笑老祖呢打量了二人一眼，和颜悦色地说道：
前辈尽管吩咐。
面对眼前大成存在啊，巨星男子二人颇有一些受宠若惊了。
我听莫道友所言，在他不在的时候能在圣岛做些主的人就是洛道友了。如此的话，我需要你帮我搜集一些东西，里面有的是法器，有的是材料，这些东西呢都比较少见，有的已经有了下落，有的却要你自行寻找。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一切必须在暗中进行，而且是越快越好。
傲笑老祖略一沉吟呢，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是，晚辈马上派一些信得过的人分头去做这些事情，绝对不会让外人知道的。
白发老者先是一愣，忙口答应了下来。
很好，我呢这里有份清单，你且收好了。
傲笑老祖点了点头，袖子一抖，一块玉简直飞而去啊。白发老者立刻起身的把这玉简摄入到手中，并看也不看的放到了袖子中。他明显一副无论里面记录了何种东西都会尽力去办的模样。傲笑老祖见此情形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回头又冲续姓男子吩咐道：
我说续贤侄啊，我需要你去蛮荒世界一趟，去见几位异族大能之士，至于见他们要做何事，我也都写在了玉简中，回头一看就知。此事同样不要让岛上其他人知道啊。
是，晚辈一定会小心行事的。
血性男子呢，同样躬身答应道。
这两件事情关系到魔族三大始祖，莫道友也知道的。老夫顶多呢，也只能给你们五年的时间，若是超过了，则会耽误了大事，你们明白吗？
奥萨老祖忽然说着说着，脸上严肃了起来。
前辈放心，晚辈等人即使性命不要了，也一定会按时完成任务。
白发老者和血性男子一听是用来应对魔族始祖的，互相看了眼之后，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喜交加的表情啊，几乎要马上发誓起来。
老夫找你们过来，自然是对你们放心的。好了，没有其他的事情了，你们马上去办吧，此事一早不宜迟啊。
奥跳老祖一抬手呢，将另外一块玉简抛给了续姓男子之后，就说出了送客之言。白发老者二人不敢再多说什么，当即深施一礼呢，就离开了阁楼。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祖父，这两个人没有问题吗？圣道中不是已经混入到了魔族的奸细了吗？
等二人一离开之后，银月眉头一皱的问了一句。
若是这两个人也不可靠的话，其他人就更不可信了。这两个人是莫简离亲自向我推荐的，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圣岛居住千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半步的人。再说，你真觉得魔族奸细能逃出你祖父的双眼吗？起码先前在大殿中见到的那一干圣岛长老，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的。这算是一个不坏的消息了。
傲笑老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祖父大人既然心中有数，玲珑就放心了。好了，我先上楼休息一下。
玲珑神色一松，向傲笑老祖深施一礼。
你也奔波了数月之久了，的确要好好恢复一下，那你就先下去吧。
傲笑老祖点了点头，有些怜惜地说道。
祖父大人也早些休息吧，毕竟您老人家才恢复元气没有多久，还是别过太过劳累。
银发女子不放心的叮嘱了一句。
你以为你祖父还真老了不成吗？
傲笑老祖啊，一咧嘴不在乎的说道。
你祖父大人的模样，说是我兄长多半都不会有人怀疑的，又如何谈得上一个老字呢？
银月轻笑了一声，就头也不回的向楼上走去了。他的脚步轻快了几分，仿佛啊，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
哼，哎，这个丫头啊，真希望她不用修炼的忘情诀呀。
傲笑老祖呢，目睹银发女子背影从楼梯口处消失，脸上轻松之色为之一收，反而呢，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但是奇怪的是啊，长发男子说完这句话，就双目一闭，端坐在椅子上不动了，丝毫呢没有起身上楼的意思。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他眼睛一睁，忽然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既然已经来了，还不现身出来吗？”
属下拜见傲笑大人。话音刚落，附近虚空竟波动一起啊！一道近似透明的虚影一闪而出，离傲笑老祖呢不过数丈远而已。这虚影刚一现身而出，身躯呢就渐渐的凝聚清晰，最后化为了一名身穿贴身黑袍的苗条的女子。此女脸上呢戴着一张青铜色的狼首面具，双手呢也被一双黑黝黝的手套包住，浑身上下竟然一丝肌肤都未露出啊。
辽颖，如此多年过去了，你这身装扮倒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呢。
傲笑老祖呢眉梢一动，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
大人也同样是风采依旧啊，当初听闻大人渡劫负伤之时， 属下还着实担心了好久，现在见大人无事，属下也就放心了。面具女子呢不敢怠慢，深施一礼，并恭敬地说道：
哎呀，区区一次天劫，还真能要了老夫的小命不成吗？好了，废话咱们就不多说了。多年前我就命你到圣岛潜伏下来，为的就是以防万一所留的暗手。现在你将圣岛的情形和我详细的说上一下，老夫要在圣岛镇守一段时间，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岛上真正的情形才行啊。
傲笑老祖的表情呢凝重了下来。
是，圣岛现在的情形其实不算太好，主要是因为魔族那边。
青铜面具女子闻言呢，毫不犹豫地讲述了起来。傲笑老祖听得非常用心，碰到有些不明的地方，则会开口呢打断女子的讲述，仔细地询问个清楚。女子能回答的则回答，自己也不了解的，则只是摇摇头而已。最终呢，此女将最后一句话讲完之后，就立刻戛然一顿，闭口不言了。傲笑老祖呢，则一脸沉吟的在椅子上开始思量起来。
梁颖啊，你做得不错，看样子这些年你在圣岛上倒是没有白待呀。不过老夫上次传讯让你查的事情可有结果了吗？
傲笑老祖最终露出了满意之色，回过神来却忽然问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了。
傲笑大人有命的话，辽影怎会不用心去做，但是大人让我所查那个人根本未曾来过圣岛，有关他的传闻虽然不少，但是更详尽一些的具体的情况还是没有多少的。而且这个人呢，似乎是个苦修之士，除了修炼之外，似乎也很少和人打交道的样子，这大概也是这个人短短的时间之内竟能够连跳数阶的原因之一吧。属下已经将这个人的材料呢整理了一下，大人现在就要吗？里面大多呢都只是一些疯传之言，并不一定是真的。
面具女子话语中啊，首次流露出了一丝为难之意，
但是想了想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
不管是真是假，老夫都要看上一眼，我倒要看看此人有多大的本事，从下界飞升灵界不过千余年，就已经闯出这么大的名头了，而且还成为了玲珑的主要心结。
傲笑老祖脸色一沉，有些阴沉地说道：
是大人。
黑袍女子手一扬，将一团青光打了过去。傲笑老祖单手一抓呀，就把这青光凭空抓到了手心中，然后五指一捏，将神念往其中一踏而去。
啊，怎么就这么点东西啊？而且大多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哼，刚进阶合体初期就能硬拼后期大成的修士，这种事情你觉得有几分可能是真的呀？
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呢，傲笑老祖就看完了手中的资料，冷哼了一声呢，却似乎有些不太满意起来。
属下只是按照大人之命搜集相关的资料而已，是不是真的还需要大人自己去判断，毕竟大人当初没有下令让我亲自出马查探相关内容的。不过大人现在下令的话也有一些迟了，这个人在前不久遭遇魔族追杀，从而下落不明了。
黑袍女子呢极其认真地说道。
嗯，下落不明，此事可是当真呢？若真如此的话，倒是便宜了这人族小子，这叫韩立吧。区区一名下界飞升修士，竟然敢搅动玲珑的心境，让其始终没有办法顺利进阶，就算死上千百回也毫不足惜。
傲笑老祖说到这儿，双目凶光一闪呐，他恨死了这个叫韩立的人了，如果能让他碰到韩立，他一定让韩立是魂飞魄散。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2回。《凡人修仙传》第1292回。 面具女子声音陡然一寒，
如果傲笑大人真想要这个人的性命，而他又真活着回来的话，我倒可以替大人出手一次，如此的话绝对不会有人怀疑到大人的头上。
嗯，如果他出现的话，你也无需出手。
傲笑老祖却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下头。
这是为什么？难道玲珑小姐知道此人的事情了？
面具女子呢，似乎对银月的事情也知道不少，有些诧异地问道。
原本这个人的消息啊，我一直都瞒着玲珑的，他一直跟在身边，并不接触外界的事情的。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呢，他突然接到了昔日一个旧友的传信儿，似乎无意中提到了这小子飞升人界成为合体修士的事情，所以呢，这次出山他才一定要跟着来的。若是姓韩的那小子如此快出事儿，就算再没有什么证据，玲珑也会怀疑到我的头上，心结恐怕更难打开了呀。当然了，他自己死在魔族手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傲笑老祖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道，
这样的话那可就有些麻烦了，不过让其陨落在魔族手中，对我来说也并非不能完成的事情。
面具女子一声轻笑，一副很想置韩立于死地的模样。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现在和魔族的大战即将开始，每一名合体存在都是宝贵的战力，绝对不能够轻易的内耗掉的，否则相对此人来说，我更想让天魁从此世间消失掉的，还会一直留他性命到如今的。
傲笑老祖脸色一沉，用不容分辨的口气命令道，
既然大人如此说，我就不插手此事了，否则我对这位号称人族十万年一线的修炼天才还真是大感兴趣啊。
面具女子低笑了一声，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
姚颖啊，你作为影卫已经多少年了呀？
傲笑老祖忽然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大概有五六万年了吧。大人怎么会忽然如此一问呢？
面具女子一愣，有些诧异地反问道，
当年我将你从时空流中救出，你发誓会效忠我十万年之久，并当场呢和我签下了十万年的魂契。如今我打算将剩下的数万年时间转给玲珑，你意下如何呀？
傲笑老祖肃然地说道。
傲笑大人，我虽然是敢于救命之恩才和你签下的魂契，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你是一名大成期存在，在实力上足以让我心服口服的缘故，否则当年只会用另外一种方法相报你的救命之恩。
面具女子闻言眉头一皱，有些不悦，
怎么，你不愿意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玲珑的修为不够吗？
不错，玲珑这丫头我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对其也算有感情了，其他的条件也就算了，但是她的修为却是弱了一点，起码也要是合体修为吧，我才能考虑。你应该知道我们辽兽一族的规矩，即使我也不能轻易的打破。
面具女子呢叹了一口气，似乎有些无奈。
你若只是因为实力问题，尽管放心，这个丫头不出百年就可以进阶合体期的，甚至以后再进阶大成存在也不是没有机会啊。
好笑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面具女子呢目中奇光一闪，诧异地问道。
你呀、啊、还不知道，玲珑呢已经觉醒了七星月体，由此天赋在身，你觉得我刚才之言可有夸大之处啊？不过为了防止意外，此事呢除了我和玲珑之外还从来没有向第三个人泄露过呀。
傲笑老祖郑重地说道。
啊，竟有此种事情，若是这样的话，我和其定下魂契倒也不是不行了，不过这需要我亲自验明大人刚才之言之后才可以。
面具女子沉吟了好一会儿，才勉强的点了点头。
很好，有你在玲珑身边保着的话，在她修为大成之前老夫都不用再担心了。事不宜迟， 几天之后，我就给你们安排好一切，给你证明了玲珑的七星月体，我就将魂器转过去。
傲笑老祖神色一松地说道：大人如此说，我自然会配合的。不过傲笑大人如此心急，难道是对即将到来的大战并没有信心吗？这才为玲珑大人安排后路。
面具女子点了点头，忽然有些狡黠地问了一句：哼，老夫要是没有信心，怎么会亲自跑这一趟啊？虽然说不知道魔族方面如何谋划的，但是这一次我等和其他几族大臣联手之下却胜算不少啊。太具体的事情我不好透露了，现在做法只是一些必要的预防的手段，况且就算没有魔劫的事情，我也支撑不过下一次的雷劫了，安排一些后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
傲笑老祖傲然一笑说道。
看到傲笑老祖这般表情呢，面具女子的目中微光一闪，没有说什么。好了，我这边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你先离开吧。道上应该开始排查魔族奸细了，可别让别人发现了你的破绽啊，否则万一被误会了，麻烦可不小，起码现在的掩饰身份你可就没有办法再用了。
是大人，那辽影就先告退了。
面具女子呢点了点头，娇躯一扭啊，就像来时那般一下子化为了虚影，空间波动微微一起的消失了。傲笑老祖呢目睹此景，双目微眯了一会儿，最终发出了一声轻叹，再次的闭上了双目。
另一边，离天渊城十万余里外的一片小山脉中，一群身穿朱红衣服的人族修士悄悄地隐匿在一座山头之上，正向啊远处一座极隐秘的小峡谷眺望而去。这群修士男女都有，以二三十岁青壮之人为主，其中几个头发灰白之人也个个呢目中星光闪现，法力修为极为精纯的样子。但是奇怪的是，这群修士呢无论男女老幼啊，脸色呢均颇显憔悴，身上更有一种风尘仆仆的气息，似乎经历过长途跋涉才来到此地。
李师弟啊，你确定没有弄错，那峡谷中真有天渊城的传送法阵吗？可以让我们直接进入城中去？
一名身后背着青黄两口长剑的白须老者目光一收，转身对一旁紧挨着的另外一名面上带疤老者凝重地问了一句。
掌门师兄放心，这个传送法阵啊是天渊城给长老专用的秘密传送阵，知道的人呢极少啊，当初要不是看的看守此法阵的一名金卫和我是旧识，并且呢在一次酒醉之后无意中说走了嘴，我也根本不知道此事啊。
那名面带疤痕的老者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这个可不好说呀，如今魔族占据这片地方也不算短了，在隐秘的地方都有可能暴露的呀。
老者呢却摇了摇头，仿佛呢极为的担心。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可现在天元城已经被魔族封锁住了，我等想要直接闯进去根本是自寻死路，也只有李师弟所说的这条路我看可以试一试啊。
另外一名面容奇丑的老太婆忍不住也开口了。
哼，师妹所说不假呀，我等现在的确已经没有退路了，在外面继续躲藏的话，火离宗被魔族灭族是迟早的事情而已，也只有进入天元城中才能保存本宗一脉的传承啊，看来只有冒险一试了。
飞剑老者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只能一咬牙说道：
师兄明鉴，我等人族以前不知道经历过多少魔劫了，三大皇城都不太稳当，也只有天元城才未有被攻破的记录，若能进入其中，自然性命可保的。我呀，这就安排弟子过去查看一下。八面老者闻言大喜起来：
不用派普通弟子过去了，若是魔族真设了圈套，一般弟子恐怕没有办法发现的。我看还是我等亲自走上一趟比较稳妥一些呀，就算是万一真中了圈套，普通魔人也没有办法拦住咱们的。
飞剑老者一脸下巴胡须，却异常坚定地说道：
也好，就依师兄之言吧，我呢和李师弟亲自陪师兄走上一趟。
老太婆一思量，也一口同意道：
不行，师妹是宗内修为仅次于我的人，还是和其他几位师弟坐镇此地的比较好，万一真有了事情，无需等我们回来，立刻带着弟子马上撤离这里。李师弟、杨师弟，你二人陪我过去一下吧，你们一个对着传送法阵的情报知道一些，一个呢擅长禁制法阵之道，都可派上大用啊。
卑贱老者不再迟疑，直接点名。八面老者和另外一名面容儒雅的老儒立刻答应了一声，站了起来。于是被卑贱者呢在嘱咐了留下之人几句之后，就带着其余二人动光一起直奔远处的峡谷激射而去。剩下的人族修士啊，一阵骚动过后，自然呢都面露紧张的望着遁光远去的方向，包括卑贱老者在内的这一干人族修士绝对想不到，在离这座山头不过数千里外的虚空中，正有一道淡淡的青红呢也直奔同一目标疾驰而来。在遁光中，一名20来岁的青年正把玩着一座黑乎乎的迷你小山，目光并向四周不时的扫去，竟然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而在他的肩头呢，却趴着一名看似呀只有3-4岁大的女童，白白嫩嫩，满脸的婴儿肥呀，一手抓着韩立肩头的衣襟，一手呢却抓着一枚不知名的灵果，大口的咀嚼着。韩立偏头望了一眼肩头上的女童，嘴角呢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这女童啊，不是别人，正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暴鳞兽。此兽呢，在他快赶回人族地狱的时候，终于从沉睡中苏醒了，并且一醒过来就给了他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吓。这头暴鳞兽啊，竟在醒来的同时呢，开始了合体期的渡劫。以此兽身具的真灵血脉，所降临的天劫自然是惊天动地，厉害至极呀。而天劫不是外人可以轻易插手的，韩立固然就是近在咫尺，也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此兽在天劫中呢差点灰飞烟灭了。好在他吞噬了暗兽之王的妖丹呢，凭空领悟出了几种新的神通，这才坚持到最后，勉强地度过了此劫，可以呢幻化成了人形。这个时候的暴鳞兽自然也是遍体鳞伤，要不是韩立啊不惜无数灵药的强行救助之下，恐怕仍然是小命不保啊。但是让韩立有些无语的是啊，暴鳞兽渡劫后幻化的人形呢，竟是一个比屈儿看起来还要年幼的女童，若是换成一个凡人，这等年龄恐怕连话都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吧。好在此兽所化的女童呢，虽然看似幼小无比，但是自然不会真的满口呀呀之语，可以直接啊用神念和其沟通的。因为小兽的意外渡劫呀，韩立返回天渊城的行程自然呢被耽误了一下，足足多花费了数月的时间，他这才带着从天劫中痊愈的暴鳞兽回到了人族，并直奔天渊城而来。他现在要去的地方正是通向天元城不多的几个 专为城中长老预留的隐秘的传送阵。因为这传送阵呢是小型法阵，一次啊顶多传送一两个人过去，故而天元城呢倒也不怕魔族发现此处，借机呢直接侵入城中去。毕竟哪怕是合体期的魔尊，一次只传送一两个人，倒有重重建制和重兵看守的另一端去，也只有活活被围困而死的下场。韩立唯一要小心的就是这里的传送阵别变成了魔族的埋伏之所，专门用此种法阵呢来引诱人族修士飞蛾投火一般的自投罗网。当然了，即使有埋伏，以他又进一层的修为来说，也无需放入眼中的。如今呢，除了那些圣祖化身，一般的合体后期修士啊，他自问呢都可以取胜的。像前两次那般被魔族圣祖追杀的落荒而逃的事情，应该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那些圣祖化身降临在此界，可是为了统帅魔族大军的，哪有可能在某些地方一直守株待兔的埋伏什么人呢？甚至于呢，连那些魔尊出现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多高。在魔族大军攻打天渊城的关键的时刻，魔族高层呢也不会呢将顶阶的力量浪费在此等小事上的。韩立一边思量着，一边催动盾光，青红呢在淡淡的闪动当中不久就接近了前方的山脉。韩立啊正要一催直接没入其中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发出了一声轻移，体表青光一脸呢竟直接的在边缘处现身而出，并双目一眯的朝山脉深处凝望而去。瞳孔中蓝芒刺目，双目呢一片模糊过后，千里外的一切一下子尽数的拉到了眼前。结果呢，只见天边数十道颜色各异的盾光浮现而出，并慌慌张张的向他这边激射而来。而在这些盾光后面啊，一片黑压压的魔云滚滚的紧追不放。在黑色的魔气当中，隐约可见一些面目狰狞的魔兽和一些挥动兵器的魔族甲士。在数十道盾光后边处，有一名白须老者呢正拼命地催动一青一黄两口飞剑往魔云之狂斩不停啊。每一道剑光斩出去之后，都一下子化为了数十丈的巨剑，每每将魔云的硬生生的斩之一顿。这两口飞剑威能之大，竟似乎远超老者呀本身炼虚修为所能控制的。不过白须老者每斩出一剑，这脸色呢就为之苍白一分。当其面色变得一点血色都没有的时候，竟张口将两团精血喷到了两口飞剑上。两口飞剑所化的剑光一下子比先前更加耀眼了几分，剑光所过之处，连魔云中的部分魔兽的甲士都来不及躲避的一斩而灭。接连几剑过去之后，竟有数百头魔族甲士当场化为了灰烬啊。但是如此举动显然的也激怒了躲藏魔云深处的高阶魔族了。一声大吼之下，突然从魔云中飞出了一只漆黑如墨的三股飞叉，一晃的化为了百余丈长啊，并在一阵鼓噪的叮当乱响过后，一闪冲一道粗大的剑光一击而去，惊天动地的巨响传了出来，黑芒剑光是交织一团呐、啊，又仿佛雷霆一般的爆裂而开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3回。